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9月22号，在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9月20号，2025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将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9月19号，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和重点领域的绿色低碳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已提前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9月20号，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的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勇出席开幕式。他表示，中国愿同各方加强制造业等关键领域合作，打破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流动壁垒。
9月21号。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韦朝辉表示，本届东博会高新技术展品比重大幅增加，其中 AI 或 AI 赋能展品占总参展展品比重超50%。
9月21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组织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认真研究，加快推进预制菜国家标准制定，大力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更好维护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9月19号，新时代中国推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实践与成就白皮书发布，系统介绍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理念，重点介绍党的18大以来，特别是近5年来，我国在促进男女平等与妇女事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9月20号，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开展第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此次集采拟采购55个品种，全国超过4.6万家医药机构参与报量。
9月20号，2025年中国罕见病大会在北京举行。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医院达419家，罕见病目录扩展至207种病种，已有约100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9月19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公开市场14天期逆回购操作调整为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此次调整旨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更好满足不同参与机构差异化资金需求。
9月20号，全国首座500千伏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西泉变电站在辽宁投运。西泉变电站首次实现电器、保护设备的核心材料、关键芯片等的全链条国产化， 提高电网安全和辽北地区新能源电力送出能力。
9月20号，敦煌悬泉置文化展示中心在甘肃省敦煌市建成揭牌。该中心通过先进技术展示等方式，打造集历史溯源、文化传播、区域枢纽、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复合型平台。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9月21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表声明，呼吁各国团结一致，捍卫国际人道法，呼吁所有国家正式加入国际人道法倡议，积极参与磋商，并宣布将于2026年主办坚守战争中的人道主义高级别全球会议。
9月19号，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委员会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草案，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出台的第19轮对俄制裁措施草案，将针对加密货币、银行和能源领域。
9月20号，卡塔尔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递交正式信函。卡塔尔方面在信函中表示，以色列对多哈的空袭公然侵犯卡塔尔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相关规定，卡塔尔保留依据国际法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
9月20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由于英国、法国和德国强行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恢复对伊制裁，伊朗将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
9月20号，不结盟运动协调局发布公报称，对近期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出现域外军事力量表示深切关注和忧虑，呼吁国际社会遵守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维护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作为和平区及无核区的历史成果。
9月21号，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为重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和平的希望，以及实现两国方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当前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下阶段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要实现这个愿景，双方都要相向而行，付出努力，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特朗普表示，两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大事。美方希望同中方保持长期良好的伟大关系，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愿同中方一道努力维护世界和平。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久久为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白皮书》。白皮书强调，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局和战略高度， 审视、谋划、部署新疆工作，推动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白皮书指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引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历史性跨越，找到一条在边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正确道路。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的通知，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突出一老一小，提出20项具体任务，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商务部等部门对外公布第二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30个，同时提出到2030年实现百城万圈目标，在2025年实现有条件的城市全部行动起来的基础上，利用3年时间持续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数字标签让食品安全更透明。
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有关事项的公告。数字标签的应用标志着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管理迈入数字化新阶段。扫描二维码，食品配料、生产工艺、产地溯源、营养信息等一目了然，甚至还能听标签、看视频，这即将成为我国预包装食品消费的常态。
很多消费者都会遭遇这样的问题，拿着预包装食品查找生产日期，但是翻来覆去找不到，想要研究一下配料表，看看成分，却因为字体太小而看不清等。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厂商受限于预包装食品实体标签版面，为了符合法规要求，不得不缩小字体，把所有相关信息列上。有些预包装食品厂商想利用实体标签版面较小的现实因素浑水摸鱼，误导消费者。
此次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的推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消费者关心的问题。数字标签能够将预包装食品实体标签上的相关信息通过数字化技术或手段展示，实现食品标签信息可听、可播、可放大，解决标签信息找不到、看不清、读不懂问题。这不仅是一种便利，更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效方式。
目前已有明确规定，通过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展示生产者详细地址的，可在实体标签中简化地址标注，同时还鼓励数字标签二维码与包装上其他二维码整合，实现多码合一。这两项简化就能够有效减少食品厂商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使用，达到节能减排和减碳增效的效果。
从长远看，全面落实数字标签是大势所趋。数字标签可展示的还包括配料来源、生产工艺、食品安全与营养等信息。传统实体标签一经印刷便无法修改，数字标签展示内容不得篡改，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或更新，同时确保信息修改过程可追溯。
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对食品厂商企业自身的数字化能力提出了一定要求，这也将推动所有预包装食品厂商逐步实现数字化管理模式。食品厂商企业也可以数字标签为契机，推动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在工序数控化、数字化研发设计等更深层次的数字技术应用上发力，为食品厂商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从市场角度出发，消费者更乐于见到数字标签的出现，他们希望获得更多更详尽的与所购买食品相关的信息。某种意义上，谁提供的信息更有助于消费者决策， 谁就有可能获得更多市场。而要提升这一方面的竞争力，需要相关厂商在数字化能力升级上下功夫。
数字标签的推行让食品安全更透明。一方面，消费者只需用手机扫一扫，配料表、营养成分等详细信息便马上可见，信息获取更便捷，消费体验也随之优化。另一方面，数字标签要求信息修改可追溯，展示内容需负责，这既强化了企业主体责任，也进一步提升了食品安全的能见度。推广数字标签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与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一次积极探索，既顺应技术发展趋势，也体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宠客式赶海，莫以牺牲海洋环境为代价。
近两年来，赶海风潮席卷了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数不清的塑料小铲和小桶，伴随着五花八门的赶海攻略，随着人类的脚印飞向海滩。赶海原指沿海居民靠海吃海的生存方式，和海上捕捞、水产养殖一样，用以维持生计。潮汐节律也为依海而生的人们增加了获取食物的来源。泥沙里的蛤，石缝里的螺，都是大自然赠予的美味。
有这样一类赶海博主，他们专门分享在海边捕捉各种奇趣海洋生物的视频，常常能获得大量点赞和互动。渐渐的，观看他人赶海已经满足不了一些观众的胃口了，他们决定亲身体验，将赶海作为假期娱乐的新选择。
有景区和商家嗅到商机，为了满足游客想挖到点什么的愿望，主动在海滩投放海鲜，而这些海鲜却很可能是人工养殖的外来户。看似为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的贴心做法，很可能会对海洋生态造成隐患。最早宠客式赶海走红，源于个别景区在黄金周期间，工作人员驾驶小车沿海边滩涂抛洒蛤蜊，让不会赶海的游客也能体验到满载而归的快乐。
随着景区因宠客赢得口碑，越来越多的景区和商家开始跟风效仿。比如今年七月末，有民宿老板们打出了我的客我来宠的口号，四天投放两吨海鲜供游客赶海，甚至还有商家搞出了地龙赶海的体验项目。而投喂游客的也不再只是本地蛤蜊，而是更拿得出手的豪华波士顿龙虾、沙白、扇贝、花蟹等等。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投放很多是人工养殖的外来户，会破坏海岸的生态系统，造成外来物种入侵。比如一些食肉性的热带鱼类还会吃掉鱼苗，对当地渔民生产造成损失。非法捕捞更是对水生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威胁。宠客式赶海正偏离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初衷。
宠客本身当然并没有什么错，旅游业本质是服务行业，让游客获得良好体验是理所应当的。从表面看，宠客式赶海似乎也是一举多得，不仅游客满意、商家获利，地方旅游经济也能获益。但任何服务都应有边界和底线，更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宠客需有度，景区和商家投放绝不能任性，否则无异于非法放生。这需要引起沿海地区有关部门的注意，对打着宠客名义随意投放和捕捞的行为予以制止和处罚。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对商业赶海活动予以规范，确保其在合理范围或可控状态下。
赶海原本是当地渔民一种传统生产方式，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体验式的旅游项目，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这项传统能够延续至今， 仰仗的正是海洋生态的健康发展。赶海最大的魅力是感受潮汐间的自然馈赠，而非对于收获的执念。海洋需要敬畏，赶海也应当有规则。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段时间，2025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开幕。此次活动以飞行表演为核心，看得见的是精彩表演，感受到的是硬核实力。从歼20首次地面静态展示，到多款精选新时代明星产品及航空装备重点产品集中亮相，无不说明我国自主创新迈上新台阶。一个个首次就是一次次突破，不仅是尖端装备的闪耀登场，更是实战能力的动态呈现，彰显了人民军队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如此大规模高质量的向公众开放航空展，也彰显人民军队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让民众增强对国家国防实力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静敏、荣华、彭青、康卫，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消息。